纳涵确实拍得很好，但我很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诺兰他真真正正想拍的东西，他还是想通过奥本海默去拿一次奥斯卡的。那既然这次就给他拿了，那以后的诺兰就真的可以拍一些像《盗梦空间》一样光怪陆离的，真正还是搞概念的一些电影。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什么电台，我是小宋老师。
我是王老师。
哎，王老师，咱们这又海内外这个强强联手，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节目？
哎，我们今天就要聊一期一个大活啊，每年的百部影片的一个综合的评选的最高荣誉的地方，那就是奥斯卡的前瞻。
嗨，我以为你说中国的金鸡百花奖啊。
哎，没听说过。这个是为了世界电影未来的翘楚啊。
哦，嚯，王老师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求生欲旺盛啊。哎，那就是我们今天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前瞻节目也如约跟大家见面了。
没错，
这个，去年啊，这个奥斯卡前瞻节目很有幸上了这个咱们小宇宙的首页，当时一个人单口相声啊，实在太累了。
哎，一个人说是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呢才是什么电台是吧？
没错，那三个人说是啥呀，王老师？
三个人说就是散场，不是那个好像串台了。
哎，三个人说就又变成了我们上一期跟这个薛之谦的非常友好的交流了，王老师。
嗯，没问题。
哎，那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据去年的节目呢，啊，有很多当时评论区的人说，哎呀，你这个小宋，你这么多电影都没有看过，你怎么敢做奥斯卡前瞻？
哎，
所以说呢，今年呢，我就吸取了广大听友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意见啊，那我跟王老师呢，我们两个人一起把今年奥斯卡所有提名的电影全都看过了。哎，
你瞧瞧，
有些我没看过，但是王老师看过。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些电影它是没有出资源的，但是王老师身在洛杉矶，什么电影都看得到。哎，所以说
什么电影都看得到。
哎，就但比如说啊，一些这个咱们非常优秀的国产电影，哎，王老师就还没有看到的机会。
是的，
热辣滚烫。
哎呀，太痛苦了，好想看啊。
啊，没事，这个马上索尼全球发行啊，就会发这部电影了。这个王老师还是多多期待啊。你们华纳怎么没有拿下他的全球发行权呢？
华纳可能正在忙这个沙丘二啊，我们敬请期待。
可以可以。好，那我们就步入今天的主题。那我们还是按照以往奥斯卡这样的一个颁奖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前瞻和预测。
好，
首先第一个奖呢就是我们的最佳男配角奖。那获得奖项提名的有美国小说中的演员斯特林 K 布朗，花月杀手里面的罗伯特德尼罗，奥本海默里面的小罗伯特唐尼，哎，钢铁侠，芭比里面的瑞恩高司令，以及可怜的东西里面的马克鲁法洛，哎，绿巨人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阵容啊。那么我们首先请王老师，王老师，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为两个板块，一个讲讲王老师私心希望谁获得这个奖项，一个是呢讲讲看你觉得根据不管是前哨战的结果啊，还是公关结果呀，还是大众的评选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觉得谁会拿这个奖。那我们就从王老师先开始。
行，感谢小宋老师把这个就提名先给我们大家列了一下啊，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钢铁侠啊，小罗伯特唐尼感觉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啊，毕竟他这个角色就是深度啊复杂性啊远超其他这几个角色。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看过奥本海默了，但是像这个其他的我不确定啊，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小说里的这个配角哈，这个斯特林这个人，他其实演就是男主角的一个也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啊，然后还是一个同性恋，然后我感觉就其实他就是出彩的地方不是很多吧，我感觉他的意义可能就是说啊，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同性恋角色啊，然后差不多这样。然后呢，这个罗伯特·德尼罗，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竞争力的，因为老爷子首先戏份就很多，对吧？而且人家还
没错，
对，为了这个电影学了他这个叫是什么什么语言，黑族部落的这个语言是吧？然后
保护啊，没错，
对，然后咱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对不对啊？这要是这个罗伯特·德尼罗过来说，哎，在座的各位有人懂这个黑族语吗？啊，没有，那就好办了，是吧？我要开始演了。嗯，
没错没错，
对，高司令我其实是吧，毕竟是我司的这个芭比，然后人家是吧载歌载舞啊，然后演的也非常的好，但我估计可能说这个角色太 就怎么说呀，动漫化了是吧，太不切合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因为毕竟是个喜剧元素比较多的一个角色嘛，所以他可能能获奖的可能性不是很多。至于马克·鲁法洛，我只能说绿巨人是吧，你还要跟钢铁侠这个抢这个奖，我觉得是不是说不过去了啊？
咋了？绿巨人粉表示强烈不满，看不起我们绿巨人。
哎，人家穿上那个针对绿巨人那个钢装甲，是不是直接就揍你？
哎，火！但我绿巨人有黑寡妇啊，你钢铁侠没有。
哎，小辣椒，好，咱先不扯这个啊。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演的不好啊，但毕竟人家也是露了不少肉，对吧？但是，我觉得比较出彩的可能就是，他和那个贝拉跳舞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是比较出彩的，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抢到这个台上，然后来阻止这个贝拉这种毫无章法的跳舞，是吧？来彰显这种男人的控制，然后他等于是一种主题表达加一些就是艺术都在里头，但。我觉得跟小罗伯特·唐尼的这个表演哈、演技哈，我觉得还是差一截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不但希望是小罗伯特·唐尼能拿奖，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实至名归的。
好，哎，那王老师，我觉得已经分析的非常到位了。我基本上在这个男配奖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跟王老师保持高度的一致啊。
哎，
啊，这个不管从前哨战啊，这个评论家选择奖啊，金球奖啊。等等一系列，包括美国这个工会奖啊等等一系列的啊男配奖的获得者都是小罗伯特·唐尼，所以说基本上这是完全的一骑绝尘啊。其他几个配角只能说他演的中规中矩，各有特色，但是在奥本海默这个声势庞大的公关阵容下，我觉得还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啊。所以唯一可能在声势浩大上可能跟小罗伯特·唐尼有的一拼的就是瑞恩·高斯林的芭比了，毕竟也是贵为今年的这个年冠的嘛，对吧？然后也有很多的 meme 和这个梗出来了，但是就像王老师所说的，从一个角色的严肃性来说的话，那确实还是没有办法可以比的。而且我相信啊，这个如果肯获得了最佳男配奖，那么场外要掀起一波对于肯的绅士讨伐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抱着一个看乐子的这个乐子人心态呢，我觉得可以让芭比获个奖，但是严肃一点来说的话，他也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这个奖也是板上钉钉给到小罗伯特唐尼的。
就是说这个不让高司令拿奖，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是吧？
哎嚯哎，这个哎，王老师这么说就哎一看就要掀起矛盾了啊。
哎，其实我觉得难道瑞恩高司令不是芭比的男主吗？为啥是男配啊？我怎么觉得男配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刘思慕才对啊，是吧？你舞跳的也不错。
哎是是是，这其实就牵扯到一个奥斯卡比较有意思的规则了。其实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前几年的一个奥斯卡的一个颁奖环节当中，当年的 Viola Davis 通过那个 Fences 好像就是翻篱那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奖，但理论上她也是那部电影的女主，所以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他们公关走了一个便捷路线啊，这个没有去申请提名女主，因为女主竞争大，她只要去提名女配基本上可以吊打其他的女配嘛，对吧？所以说当时也掀起了一个波澜。
那瑞恩·高斯林这波就是操作感觉撞到大山上了是吧？
哎，这个发现这个男主啊跟基里安·墨菲没得比，然后跳到了男配，发现、有一座更高的高山叫做小罗伯特·唐尼。
男主躲过了稻草人，然后跑到男配遇到钢铁侠，说我靠，
没错。太惨了太惨了。对，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公关的层面，纯粹从戏份来说的话，其实确实他拿这个男配是更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讲男主女主一般来说都是在一部电影当中相对来说戏份是比较同步的啊，我们叫做双主角阵容啊，但是对于高司令的角色来说呢，他其实并没有在芭比这部电影当中有像我们的主角芭比，就是玛格特罗比饰演的这个芭比同样的戏份。芭比还是一部相对来说比较单独的单主角大女主的一个戏份，然后配上了一个戏份来说相对比较多的男性角色这个肯，所以从这个定位来说的话，他获得一个男配角其实也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他从戏份的角度来说，
是是是，
确实也不算主角，
也对，而且他之后还是反派呢，对吧？所以确实，
哎，火，没错，没错。
嗯，没问题，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这个离开了第一个最佳男配奖，哎，没什么太大的悬念，我们来到了最佳女配角。 哎，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提名的五位女性演员。哎，第一位是来自奥本海默的艾米丽·布朗特啊，第二位是来自紫色的丹尼尔·布鲁克斯啊，第三位是来自芭比的亚美丽卡·费雷拉，第四位是来自留校联盟的达明·乔伊·伦道夫，第五位来自是奈德的朱迪·福斯特。好，来，王老师来讲讲你对于最佳女配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里头，虽然奥本海默声势比较大，但是感觉艾米丽·布朗特的戏份其实不是很多。我还是觉得 PU 姐更精彩，是吧？啊，对，然后紫色的是也是又是我司的作品啊，哎，这个 哎是这个丹尼尔·布鲁克斯，他演的是女主的一个应该算是他继子的女朋友或者爱人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这个电影里的女主呢是一个比较懦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丹尼尔他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和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就是一个女汉子，是吧？然后就是五大三粗，哎，然后那个女主在家里被家暴，哎，然后女汉子就在家里就使唤丈夫给她倒茶，哎，就非常的凶悍。所以这个角色说实话我觉得演技其实看不太出来，并且呢他比较扁平吧，所以说感觉不太能得得上这个奖。然后呢相比较于这个丹尼尔啊，是吧留校联盟的这个达明乔伊伦道夫同样也是一个黑人女演员，然后她其实在这里面就演得更精彩了很多。她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学校的厨子，但是呢她的儿子也是一个学校的学生，但是由于去了战场结果就是牺牲了没有回来，然后呢她就是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丧子之痛里，然后和这个男主和一些其他角色的这个交流之后吧，反正慢慢就是走出这个阴影，然后和自己和解。然后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层次啊，然后人物弧啊，还有他一些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些表演，就是要精彩很多。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我心里觉得应该会拿奖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呢，至于芭比哈，这个亚美卡拉费雷拉哈，就是他其实怎么说呢？他是出名言的那个人是吧？首先他是那个。
没错，
他的这个角色就是那个美泰的员工嘛，就是他是一个现实中的一个人，然后他被这个芭比带到了芭比的这个岛上，对吧？然后说出了那个名言啊，然后大叔都传唱啊，是吧？就女人很不容易啊，女人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被男人奚落呀。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传唱度很高，但是说实话，就从表演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并没有非常的就是能给人很深的印象。然后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朱迪·福斯特吧，就是这个奈德啊，他讲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游泳马拉松的这个故事。然后呢，这个奈德就是那个女的女性游泳健将。然后呢，朱迪·福斯特呢演的是她的闺蜜，同时也是奈德的教练，经常要陪着她去训练呀、啊，然后这个记这个拍子呀、啊、什么的。然后呢我说实话我也觉得她的表演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印象，她就是扮演一个闺蜜，然后秀秀身材是吧，也能游个泳。我觉得其实相比于这个留校联盟的这个女配的表演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差一段的。所以我个人应该是希望且认为就是留校联盟应该能拿到最佳女配的这个奖项。下面是时间交给小宋老师。
好，哎，那其实我跟王老师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同样女配角跟男配角一样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悬念的奖。从前哨战的结果来说，也是完全一边倒的给到了留校联盟的达明·乔伊·伦道夫啊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所以说呢，我个人对于整个女配角的提名来说，相对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其实啊，我跟王老师有一个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个人认为，芭比的亚美丽卡·费雷拉其实是没有到达提名女配的一个资格的。他说的那一段话非常非常的好，但其实这段话不应该把功劳给编剧吗？就他其实说那一段话的语气、演技并没有很强，他只是 很正常的把那一段话说出来了。那我觉得写这段话的编剧，当然这个也提名了最佳改编剧本啊，芭比，那这个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但你说让他提名女配角，我觉得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过誉了啊，因为不像高司令饰演的肯，尽管都作为配角，但是肯的好歹他的戏份，他的角色的全面度确实是高了不少，对吧？还贡献了一场如此精彩的这个舞蹈和一首如此这个广泛流传的 I'm Just Ken 这首歌。
对，
那对于亚美利卡而言，他的其实戏份是很少很少很少的，相对来说只是传唱多的就是那一段所谓的啊女性觉醒的话啊，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似乎跟演技没有多大的关系。
是的，
然后
我们就当给这个拉丁裔一个面子是吧。
火可以，哎，没想到居然又扯到了这个政治正确啊。嗨，那芭比这个我们知道在今年这个奥斯卡提名当中这样的一个也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啊，毕竟我们的导演和女主玛格特罗比都没有提名到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当中啊，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是否合理，但是大家都忘记了，反正至少我觉得反而给芭比了一个最佳女配的提名啊，更加的有点离谱和奇葩。
对对对对，
啊，当然了，这个
侮辱人了
我们也不用对，但是在看在他是 WBD 的片子嘛，对不对？王老师在场，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了，还是得给华纳足够的面子呀。
而且我经常想再说一句啊，就是大家虽然都吐槽，哎呀，政治正确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看了这部片子的话，你真的是会对这个《留校联盟》这个达明乔伊伦道夫的表演是会有深刻印象的，尤其是他就是有几场戏。为了表达就是他非常非常想念他故去的儿子，尤其是那个是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圣诞节前后嘛，那他
是
想他的孩子，然后他在这个衣柜里头无意间翻到他儿子的衣服，然后他慢慢抚摸的那个表情，哇，真的是可以透过荧幕感染到我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实至名归的，不是政治正确带来的这个奖项啊。
没错没错，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的说法，因为他的演技确实特别的好。好，那我们再来离开了两位这个男配女配的奖项，来到下一个，我们来到了最佳原创剧本奖。哎，这个奖项呢也非常有意思啊，至少在我跟王老师眼里看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悬念的奖项。那我们先说一下他的这个提名名单五部，
好，
分别是坠落的审判啊，或者叫坠落的剖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译名都有。
台湾的译名叫您知道台湾的译名是什么吗？
啊，您说说。
台湾的译名叫坠恶真相，那它是个谐音梗。
罪罪不分是吗？我去，
坠恶真相
有点。哎，罪恶真相，哎，不知道，以为是哪里人呢，是吧？这个，
对对对，
有点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不愧是台湾的一名。好，那第二部除了这个坠落真相之外呢，还有留校联盟，还有音乐大师，过往人生，以及五月十二月。好，那我们来看看王老师你会选到哪一部呢？
不是，我特别想就是如果台湾那边的那个留校联盟会不会是牛校联盟啊。继续谐音梗哈，开个玩笑。就是我觉得剧本上应该小松老师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他首先这个故事不是依靠什么原著是吧，就是完全就是无中生有，哎，想出这么一个故事，啊，
对，
特别打动人，
没错，就是完全不基于任何现实的，可能是小说，可能是 IP， 可能是玩具啊，这也是为什么芭比它不能算是原创剧本，它只能归到改编剧本，因为它是来自于一个已有的玩具 IP， 然后不能是比如说歌剧啊，音乐剧啊，电视剧啊whatever 的，只要它之前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参照对象，甚至历史原型，基本来说的话都不是特别可以。当然了，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基于一个历史原型，你去讲它的故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整个故事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创的嘛，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也是为什么音乐大师能够提名最佳原创剧本，但只要在叙事层面曾经存在过一个类似的范本，它就没有机会在原创剧本这个环节当中。
OK， 感谢小松老师的解答哈。那我感觉这次我就用一个排除法啊，我首先 开出音乐大师啊，我觉得这故事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对，啊，我感觉这个故事，反正嗯，好，我大概了解了这个人是吧？这个 Leonard Bernstein 是吧？是个指挥家，但是他和他老婆，然后之间的矛盾，然后他和很多很多小年轻小可爱是吧？我觉得这个故事感觉就有点散。嗯，然后呢，过往人生故事就有点平淡吧，我觉得很韩国的一部电影。但你说这个故事它编的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挺源于生活的一种真实的一个故事吧，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嗯，你说它的精巧之处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多，然后所以这个我也排除掉啊。然后再说这个留校联盟，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留校联盟感动人还是在于他的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吧，就是一开始你就觉得这俩人挺烦的是吧，这个男孩很淘，然后呢这个教师非常的古怪，然后慢慢慢慢就是揭开就是他们的过往和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好，但嗯，不是很抓我。我们毕竟就是说实话，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是有点嗯，有点乏，有点累，看着有点像流水账的感觉。然后这等于我也要排除，现在剩两个了啊。然后我觉得五月、十二月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故事就很厉害啊。并不是因为它有点违法的东西在里头啊。对对对，这个。我觉得首先他最后这个反转啊还有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但是相比于就是这个坠落的剖析啊，我觉得还是这个应该会更好。因为我觉得坠落的剖析首先它是一个怎么说犯罪悬疑电影吧，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呢他我感觉他这个一开始也是抽丝剥茧，然后表面上是在给我们分析这个案件，但是实则他是在剖析这个婚姻啊、男女啊，然后还有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啊，和被别人强加的看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其实是更精彩的，因为等于是他表面上和深层思想探讨的这个东西都是很抓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剧本我觉得。我更喜欢，所以我个人希望且觉得就是坠落的剖析应该是能脱颖而出拿到这个奖的。宋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我跟王老师想法也基本上一样啊，就是在原创剧本这个层面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悬念。坠落剖析还是在这几部当中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毕竟他也是去年戛纳的这个金棕榈奖的获得者，他这个剧本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尖锐辛辣的程度啊，尤其是在那场庭审戏上，这个下面的那位男的，我们叫做检方，应该是检方吧，不断的去剖析，不断的质问女主在生活当中跟男主的这一些细节啊，把他们生活中所有的矛盾放大化。那其实是没有谁能够经得起这样的一个剖析和这个审视的，所以说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落点能够去上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其实本质上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所有人类只要是男女他都基本上会遇到的一个感情问题、结婚问题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在今年的二月份不是在今年的三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个月份呢要登陆这个国内的院线了，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跟孔老师的那一期三月的院线电影前瞻也非常的神奇啊，就是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作为一个需要三胎政策生更多小孩的国家，居然会允许这样的一部看完之后极度恐婚恐育的电影出现在国内的大银幕上。就不知道电影局的人是怎么想的。
嗨，我觉得只能说更加开明了，好不好？
哎，王老师说的有道理那其他几部呢相对来说我觉得都比较怎么说都是不错的电影吧，当然除了音乐大师，音乐大师真的很烂。就留校联盟、过往人生和五月十二月我都觉得还不错。然后五月十二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如果说 跟坠落的剖析有稍微一点点的竞争的话，那就是五月十二月了，因为它瞄准的跟坠落的剖析一样，都是去审视一个有那么点畸形的男女关系。我们的女主以勾引在年轻的时候勾引了未成年的这个小男孩，并且跟他结婚在一起，然后生活了这么多年。那影片的另外一个女主就是娜塔莉波特曼饰演的这样的一个女演员，想要去从旁观的角度然后去剖析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让他更好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女主她的一个心理状况，这样能够在她出演的这部电影里面更好的扮演她。结果发现人生如戏啊，人家真正把这个人生过程像戏一样的戏精，怎么会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演员就能够参透的呢？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影片的最后一场戏，就是娜塔莉波特曼在这个拍摄现场，不管怎么调整她的状态，不管怎么去演绎她跟那个未成年人的调戏的一个情况，都没有办法游刃有余地达到他所观察的女主的真实的生活情况。这是整个影片中的一个我们叫做反转也好或者是一个中心主旨也好它其实跟坠落的审判是有一定的相关联的，都是去审视一段非常畸形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可能从整体质量上坠落审判还是要更高一点的，当然它也是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说如果还有人没有看过五月十二的话，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的。
对，但是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坠落的剖析它这个剧本还有一个地方很高明，就是虽然最后这个案子以桑德拉这个女主是无罪然后来结案，但是其实这仅仅是判决而并非真相，女主到底有没有杀她的丈夫其实 是并没有就是直接告诉大家的，所以大家这次还是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值得讨论的。
没错没错，就这个也是导演留给观众去遐想的一个空间了，尽管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他杀的，是男主自杀，但是 whatever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大家通过这部电影还是去剖析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部影片所要想表达的主旨。所以到时候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等国内院线上映了之后，大家去电影院去再欣赏一下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好，那我们离开了最佳原创剧本，来到了最佳改编剧本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纠结的奖项出现了，那获得提名的有芭比、奥本海默、美国小说、可怜的东西以及利益区域。来，王老师，
我其实很惊讶我觉得没有花月杀手，我觉得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毕竟它是改编自那个就是讲印第安人被屠杀以及这个 FBI 的崛起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可惜只能说老马有点可惜。
没错，主要是竞争对手忒强了。
是，然后咱先说这个芭比我司这个作品，虽然我不知道它改编自什么不会改编自玩具吧？
对呀，就是改编自玩具就是他想获得提名，他只能进入这个最佳改编剧本，他不能进入最佳原创剧本。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说我觉得改编自游戏我都能理解，改编自玩具是真的很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你看其他人都是有一些这个文本是吧，我们这改编自一文具这多厉害是吧？
没错，
我其他我都不说了直接冲那个芭比必须是我芭比。
果然是这个华纳员工啊非常非常好。那王老师就是觉得和希望都是芭比获奖对吧？
我觉得说实话还可能是奥本海默吧毕竟这个成色还是比较猛的因为毕竟他整个这个故事的框架很大对吧，讲述这个科学家呀人类的对人类的义务是吧，然后还有这些政治惊悚阴谋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蕴含的元素和故事的精彩确实是很厉害当然芭比其实他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和这些就是近几年人一直讨论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问题，所用一个玩具来引申出这个虚构的故事，我觉得也是很精彩的。美国小说就不说了这个故事其实很讨巧，虽然我也很喜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讲这种反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也很好玩，但是我觉得就是和上面两个相比还是差弱一些。然后可怜的东西它也是改编自一个小说嘛，但这个故事说实话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是导演的问题还是这个整个这个他所给我的感觉，就我还是觉得对这个故事不是很能让我带进去，并且让我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利益区域啊，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的实验性有点多，然后你让我想它的故事吧，我觉得很难去想象它剧本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对白就不是很多，对吧？然后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感觉最佳改编剧本我可能还是不够专业哈，很难去想象它如何去。能拿到这个奖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更能拿奖的还是奥本海默，但是我个人更希望芭比能拿到这个奖。
嚯，那就是
王老师怎么
环球和华纳之争了，这个王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哎，其实呢，我跟王老师会有，我跟王老师正好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反方向，我既希望没有芭比，也我的觉得呢也不是奥本海默，我其实反而希望利益区域能获奖，就是因为就是在。但是我的理由跟王老师很像，就是说这是一部看起来很难去用剧本来表达的一个东西，它有非常多导演的技法功底、音效表现和一些非常神奇的怎么说一些看不懂的地方，比如说那一段小女孩捡苹果的那两个啊，这个我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看懂想表达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更加符合我对于一个原创剧本的一个留白性和它到底想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模糊性的一种不能叫做一种敬佩感吧，但是是一种就是所谓一种尊重感，它一定是有这个导演的一些想表达的内容的。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在最后的那一刻当那个军官望向远处的深黑的走廊，然后那一瞬间穿越了时空来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二战纪念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陈列室里面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桥段，那我觉得编剧肯定是写这场戏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的，尽管这段戏是完全没有台词，但是这我觉得能体现出来他这样的一个场景设计和桥段设计的编剧功底，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希望利益区域能够获奖的。但我个人觉得呢，在原小说这个层级，我会希望美国，就我认为啊，是美国小说能获奖
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奥本海默确实他是今年的大热门，但我觉得他的热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对吧？你看男主啊、男配啊、导演啊、影片啊和一大堆的技术奖，那他有没有可能？他总不可能把所有奖都颁给他吧？那么可能我觉得就是在剧本奖上面应该不会给他。那我纵观了一下这五部当中，其实我觉得美国小说是一部非常具有冠军相的电影，因为美国小说你说强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不是强在演技的，它其实就是最强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反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黑色讽刺幽默的一个剧本啊，所以说相对来说跟其他几部呢可怜的东西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利益的区域呢过于晦涩，芭比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商业片作品，但是它还没有到达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可以竞争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我个人认为会是美国小说获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哎，这就是我跟王老师哎第一次出现分歧喽。
哦，其实我觉得，哎，您其实说的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还是看大家的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原著已经都写得很好了，是吧？那其实你改编的这个，的成分就显现不出来，对吧？不如我们那个芭比，是吧？它这个文字都没有，是吧？文字可能只有这个芭比爸爸的说明书上面那些字儿，哇，这能出现一个故事出来，
哎，
这个多厉害，是吧？无中生有啊！
王老师，是不是你们华纳公司说了，如果芭比每获得一个奥斯卡奖，咱们员工就可以多发一个芭比娃娃回家装扮？
哦，
啊，
那我好像也不是很在乎，
还是发一个等身的芭比娃娃，可以在家用做其他用途呢？王老师。
那我选择要一个等身的肯，好不好？哦，危险了！
哎，
一下这期节目政治正确了啊！嗯，
没错没错，然后也基本在国内就要被禁了，
没听说过啊，
哎，
非常的 confuse，
是是是，没错没错。好，那这个那我们把最佳改编剧本过掉，然后接下来会进入一些相对来说呢比较我们快速可以去过一下的一些技术奖。
嗯，
首先呢是最佳化妆和发型，就是我们所谓的妆发，获得提名的有音乐大师奥本海默、
古尔达、可怜的东西以及绝境盟约。然后王老师，你觉得会是哪一部获奖呢？
这个其实我的发言就不是很多了，因为我有两部没有看过啊，我没有看过古尔达啊，我虽然看过塞尔达，古尔达没看过，
哎嚯
啊，然后绝境盟约也没看过，然后音乐大师呢，怎么说呢，我听说啊，就是为了演这个犹太人这个角色，因为这个 Leonard Bernstein 是一个犹太人嘛，犹太人啊，我们就是哎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说一下他的这个面部的特征，就是他的鼻子会比较大啊，然后这个布拉利库珀、布拉利库珀呢，作为一个不是犹太人的这么一个人，他还就弄装了个假鼻子，是吧？我，然后除此之外呢，他可能还是，从年轻的 Leonard 演到这个老的 Leonard， 是吧？然后、感觉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不是很新鲜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应该就那么回事。然后奥本海默我不太确定他也是从奥本海默的年轻演到了老年，是吧？那如果音乐大师不能拿，那奥本海默为什么能拿呢，是吧？我觉得不是很理解。然后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倒是有机会吧，因为这个他这个在这个虚无缥缈的这个世界里，反正他这个石头姐的这个化妆啊，然后也可能也要表达说她从这个懵懂到逐渐就是哎开智，是吧？逐渐懂了这个人性，懂了这个世界，然后所下的一些功夫，她的穿着，对吧？也是从一开始非常非常的奇葩，然后哦对，这是衣服的，这就不是化妆了、好，我们收回啊。然后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个威廉达福老爷子脸上这一个刀刀疤疤，是吧？是不是可以算是一种中发，是吧？然后哎我觉得应该好像应该更高级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可怜的东西吧，因为另外两个没有看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里面呢，我觉得可能比较突出的应该就是可怜的东西，所以我投给可怜的东西。
哎好，那其实呢我在这个层面跟王老师也是基本上保持一致啊，我也投给可怜的东西啊，因为音乐大师和奥本海默我们已经不用多说了，他更多的只是说我去把这个化妆更像他要去所表达的那个传记片的那个人物的角色，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有创造性。然后古尔达呢，其实本质上跟前面两部电影也是一样的，古尔达也是一部传记电影，它讲述的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总理的这个叫古尔达梅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传记片通过妆发来去更加的体现出原来所代表的原型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是非常容易获得妆发的提名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共同性了，那我还是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结果给到可怜的东西啊，尽管我跟王老师都非常不喜欢可怜的东西，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它在妆发上还是有点东西的，至少做到了一个在一个架空世界啊，在一个偏巴洛克风格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一些有趣的元素。哎，那这个就是我们最佳化妆和发型。然后刚刚看到王老师都已经迫不及待讲到了服装了，那我们就接下来进入最佳服装设计提名了。这个服装设计由芭比、花月杀手，哎，王老师喜欢的花月杀手啊，这个奥本海默，又是奥本海默，可怜的东西，哎，以及拿破仑 Napoleon， 那王老师呢？你觉得这个服装设计提名会给谁呢？
作为是吧？我们这个 WBD 是吧，我们这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不好啊，哎逼的这个员工哈，我必须要吹一波我们这个芭比哈，这个首先哎你首先我们这个没有最佳改编服装提名是吧，那就太好了啊，我们就不能说哎有这个芭比娃娃的衣服你抄啊这不行是吧，然后并且是这芭比娃娃只是一个玩具啊是吧，哎把他的这个衣服做到一个真人的比例还做得这么像，哇，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芭比的衣服是吧，我作为一个老直男我看我都觉得赏心悦目啊，然后呢而且都是纯艺术的欣赏啊，绝对没有这种南宁的这个嫌疑啊，这个求生欲非常的满啊，然后
越解释越歪了王老师，
然后花月杀手虽然这个电影我很喜欢，但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奖，他是难道说他很好的还原了印第安人的穿着吗？我觉得好像可以难度有很大吗？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啊，反正之前不是有很多电影都是有印度人的印第安人的原色，然后也都是 穿着很不一样啊，带点羽毛啊，脸上会画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应该好像概率不是很大。然后奥本海默其实我也怎么说呢，那科学家们的衣服还有那个年代的服装，我也不是觉得他特别的突出。然后可怜的东西那就很强的竞争对手啊，对于我们的芭比，首先就是哎，确实是棋逢对手，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存在着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非常光怪陆离的世界，所以那边的衣服也是，是吧？虽然不像芭比那么的，哎，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是吧？哎，你看我们这芭比粉是吧？哎，但是他的这个，哎，但他这个设计确实是有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贝拉一开始他穿的衣服就是什么上半身是吧？是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衣服，但是下半身都是什么短裤啊，或者就是光着腿啊，是吧？然后直到他到了巴黎，他逐渐就是当然他穿当妓女这身衣服咱就不说了啊，这个就是下来他就没有衣服是吧然后呢，但是当他就是逐渐去学习了社会主义是吧，哎，这衣服就变得知书达理了是吧，然后
没错，
对，然后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拿破仑啊，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服装啊，尤其是就是那个拿破仑登基那一段啊，哇，那服装确实是下了血本了啊，皇冠呀，
没错，
大披肩对吧？然后还要还原当时的那个油画里一样的那个场景对吧？但我觉得就是，但他毕竟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在还原历史嘛对吧？还原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和。可怜的东西啊和芭比啊这种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哎应该是芭比啊。
好，哎，这是王老师，这个毕竟又是这个屁股还是朝着咱的这个老东家华纳 WBD 啊。那我又跟王老师又分歧了啊，这个就像王老师所说的，感觉这个最佳服装设计提名芭比最大的对手就是可怜的东西，那我就压可怜的东西，我觉得他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因为什么呢，哎，其实理由跟王老师差不多啊，就是芭比和可怜的东西都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架空的一个世界，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些自己的理念啊，然后一些创意啊在里面，它比这个花月杀手、奥本海默和拿破仑一个偏历史走向的内容呢是更加的具有竞争力的。那我觉得可怜的东西因为它更具备一个相对来说跟现实比较贴切的一个光怪陆离的元素，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些巴洛克风格式的衣服啊，它在我眼里看来会更加的赏心悦目。芭比呢还是有点过于的粉了，哎，这个话说的非常的这个通俗啊，就是或者直白，就是我还是不是特别能够喜欢这个，我纯粹的个人审美啊就没有喜欢那么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哎呀这个直男没有办法改的毛病啊，所以说这一票我投给可怜的东西，哎，这个就不能跟华纳在同一个位置上了，哎，屁股要分开来了，
这个看来宋老师不喜欢粉色，喜欢透明的颜色啊，
那我们赶快过到下一个环节啊，再多说就不行了。哎，我们来到了最佳配乐奖，这个配乐奖呢，就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判断了啊。得奖的有获得提名的有《美国小说》、哎，《夺宝奇兵五》啊，一个非常异类的存在啊，《花月杀手》、《奥本海默》以及《可怜的东西》啊，感觉就是这么几个片子在不断的竞争各种奖。
对，
反正我个人啊，也是就我直接就说了，我个人认为就唯一的这个获奖可能性就是奥本海默了，毕竟他这个配乐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震撼和感染力的啊，有一贯诺兰的这样种音响加音效加配乐合在一起的那种震撼力，又配合上这个核弹、核爆炸、核威胁和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这样的一个震撼力的啊。然后不知道王老师是怎么
想的？我也觉得应该是奥本海默，因为这个首先配乐这方面诺兰一直都是抓得很狠嘛，对吧？然后一直都是被人称道的，然后。但是可怜的东西有可能吧，因为它就是风格性比较强嘛，它一直都是用那种小提琴啊，然后用那种走音的方式，然后来描述一种非常非常诡异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它当然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电影本身就很诡异是吧，然后它等于也就一直在用这种音调然后再弄，但是不得不说就是 印象确实给人很深啊。然后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有点泛滥，就一直都是一样的东西老在用，所以就是说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奥本海默。
大概率还是奥本海默。对，确实，这就是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我跟王老师还是比较这个有就是相同认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哎，下一个非常有意思啊，叫做最佳剪辑，获得提名的有哎《罪恶真相》、哎《留校联盟》、《奥本海默》、《可怜的东西》以及《花月杀手》。哎呦，这真的又是这几个东西，这几个片子在这不断的讲。王老师，
这个其实我得向小松老师请教一下，就是这个最佳剪辑我们是怎么看呢？
哎呀，其实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难的讲。剪辑一直是相对来说这个在奥斯卡的技术奖里面非常非常难直接去讲述的一个东西。因为理论上我们去看剪辑其实在影片当中你越看不到剪辑的痕迹，理论上说明它的剪辑是越好的，对吧？我们从一个通俗的角度来说，但是呢，但也有一些影片会刻意的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剪辑的魅力，就比如说这个奥本海默啊，像诺兰的非常典型的非线性叙事，然后通过用剪辑的手法把各种不同时间段的一些情况汇聚在一起，去造成一种非常奇特的观赏的一种视听体验，或者说是像一些比如说像艾德加赖特啊那种强烈的这种剪辑风格，来保证一个影片非常快节奏的一种呈现。所以说去看一部电影的剪辑好不好，我个人认为还是得跟这部影片的主题和他所选择的这个导演的艺术方向是有关的。我一直觉得剪辑其实是跟一个电影的导演的风格是非常有关联度的。那我们如果纯粹站在一个技术奖的角度的话，我个人呢其实是非常希望《花月杀手》能得奖，因为别看《花月杀手》有三个半小时啊，但其实我觉得从影片的剪辑的逻辑以及节奏来说，它其实是并不慢，三个半小时我也是一气呵成能够看完的啊。这个，但其实说实在话，我觉得影片也不一定会颁给《花月杀手》，因为毕竟呢。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很长，我相信很多的评委都可能都不想看完这部电影、所以说我这个再加上这个奥本海默，毕竟啊你看这个音效啊摄影啊这个爆炸呀都特别特别的牛逼，对不对？那他的在技术层面他的剪辑又配合上了诺兰我刚刚前面讲的非线性叙事，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他，尽管我非常希望花月杀手能得奖，但我依然觉得可能是奥本海默。
哦，那这么说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导剪版《正义联盟》就拿不到这个奖项，但是院线版《正义联盟》就能拿到这个奖项。
哎，王老师，你这，你不能这么曲解我的意思。
所以
作为一个扎黑，我也不得不说，这个2016年的这个正联。院线版还是太差了。
好，咱们说回到这五个影片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奥本海默吧，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坠落的审判应该还是有机会，而且我也比较希望是坠落审判能拿，因为刚才小松老师也说了，就是一个电影它的这种舒适度，它的节奏，然后它的这种就是观影的这种体验吧，我觉得这个坠落的审判的这个剪辑可能应该是给我感觉会更好，因为他一开始是从一开始的第一场戏就是一个球从楼梯上落下来，对吧？然后呢来就是感觉就已经开始讲这个故事，开始讲坠落的故事了，对吧？然后慢慢到后面还会剪一些，就是比如说桑德拉被判好像忘了是被判无罪还是只是单纯上电视而已，然后他在电视上出现，然后呢他给了一个狗的视角然后去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几个东西剪在一块其实是传达的这种含义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从趣味性和这种舒适性来说的话，我是个人更偏好坠落审判的剪辑。所以但是其实还是、
哦、确实
毕竟这个诺兰的片子这个剪辑一般都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我怎么感觉说了好多三国杀的锦囊啊今天啊，但是还是觉得奥本海默吧应该更有可能拿到这个奖。
好，哎呀，这个看来尽管我们都有不同的爱不同的希望， 但是依然觉得殊途同归，最终会给到
殊途同归。
哎，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奖，最佳视觉效果。哎，今年的最佳视觉效果呢非常有意思，这个也算是百花齐放啊，获得的提名的分别有 AI 创世者、银河护卫队三、哎、碟中谍七、拿破仑以及哥斯拉负 1.0。
首先我先提出一个很大疑问，就这个哥斯拉负 1.0 怎么能提名这个奖，我特别不理解。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电影，首先它给我一种那种八九十年代的那种胶配片的那种感觉，然后它里面那个哥斯拉、
王老师注意啊，是胶片不是胶配啊。
哦哦哦，哎，这个呸呸呸啊，胶片啊，好嘞。然后、
哎、
然后呢，并且它里面的那个哥斯拉的这个制作呀，和它这个岩浆吐息呀，这个感觉我觉得就很一般啊。然后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电影能提名哈、啊。我希望到时候小松老师能给我解疑一下。然后呢这个拿破仑，我觉得视效它强在哪儿呢，就是可能是有很多战争画面吧，然后千军万马呀，然后到处都去打仗啊，金字塔呀，然后什么冰的湖面啊，可能用了不少特效吧。然后碟中谍七为啥会有呢？咱阿汤哥不都是以实拍为主吗？为什么他会有最佳视效的提名？这不是一种侮辱阿汤哥吗？对不对？
哎，没错。而且这阿汤哥是不是最近也变成 WBD 的忠实的合作伙伴了啊？
那、这个其实好像已经被否掉了啊，因为好像就是我司的老大啊，我们这个好像去和这个帕拉蒙 Plus 去聊了聊，结果受到了这个反垄断警告啊，于是就不了了之了啊。
哎呀，太可惜了、
这个、可恶的监管人员啊，谁不想看一看汤边呢，是不是啊？开个玩笑，这怎么可能？
没错
啊，对，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银河护卫队漫威的东西啊、哎、我们就略过了啊，不可能啊。然后这个 AI 创世这个不够气你嘛，是吧？我们是不是小松老师说的啊？
哎，没错，哎，不够气你嘛。哎，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 AI 创世者，我也看了这个电影呢。其实电影整体来说呢，其实就是讲这个人啊、机器啊，然后 AI 啊，我觉得就是讨论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虽然这个故事有点简单哈，但是你要说这个，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里头就有好多这种机器人儿，对吧？然后呢，就是等于一半是、整，可能一半是人身的，一半是机器，所以可能就是说它这个视觉特效可能有点特别，而且尤其是这个叫 creator， 就等于是说最后出现这个小姑娘，然后她等于是什么脑袋可能也有一点这种特效做成这种，就什么机器的这种感觉，可能确实是下了不少这个功夫吧。所以我觉得是有没有可能 AI 创世者能拿到这个奖呢，是吧？这可能是我的看法。
哦，哎，这个王老师看法，那我首先来回应一下王老师的刚刚这个疑惑啊。
哎，
这个哥斯拉负一点零呢，这个首先第一点，我还没看这部电影，哎，非常可惜。这个王老师这个身在国外啊，这个有这个资格可以先目睹一下哥斯拉负一点零。我们在国内的人可是望眼欲穿，都现在既没有资源，也没有院线公映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呢，我据听说啊，第一个呢，这部电影它特效呢也确实是想仿照当年那个年代的那种做旧感的，所以说本身王老师体验的这种做旧感呢是他刻意存在的。哎，人家叫故意做旧。没错，王老师这个想到了自己这个早年的生活啊，然后想啊，我才不想回到80年代呢，就活在2024年不好吗？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我也听说了，就是说哥斯拉负一点零的这个特效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基本上比我们这个提名的其他几部，包括碟中谍七、拿破仑、银河护卫队三以及 AI 创世者，基本上低出来大概有基本上是那几部电影的特效成本的十分之一啊，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呢，可能也是学院想要去在整个工业体系当中去鼓励这种能够用低成本来去运作电影特效的方式。
这我就有点不能苟同了。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不如开一个什么最佳省钱奖是吧？然后咱们就是，
嚯，最佳省钱奖，
对吧？不然的话，我们看看这些电影，想有特效，肯定就是想那种看到赏心悦目啊、震撼我们的东西，对吧？比如说像《沙丘》是吧？马上就要上映了啊，那就绝对是视觉的享受。您给我来一个做旧是吧？然后说，哎呦，我们省了好多钱，我感觉我不是很买账。所以要是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哥斯拉应该，就如果学院不是真是说我靠，我们为了省钱我们给他一奖的话，那他应该拿不到这个奖。
没错没错。好、那其实对于我而言呢，我还是会把这个奖给到银护三、一方面呢，因为我是超级英雄电影粉丝啊。第二呢，也确实这个我们知道，在《银护三》里面引入了一堆那种，也是一边是生物，半生物半机械的那几个火箭浣熊的小伙伴，那几个生物其实做的还是非常惟妙惟肖的，也是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特效水平的。当然，最关键的是啊，王老师啊，你说错了一句话，别忘了这部电影。看起来是漫威的，人家的导演詹姆斯古恩啊、这个滚导已经成功抛弃了漫威，跳槽到了 DC， 他可是你现在大华纳 WBD 的员工，他跟你是同样身份
哦啊，这不是大锤冲龙王庙吗？
是啊，你怎么还能因为他是漫威就不要他了呢？王老师，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觉得谁能够？
我就说，其实 AI 这个故事其实就没有太讲透。哎呀，其实他这个效果其实也挺简单的啊。我还是觉得想一想那可爱的那些小动物们是吧，啊，带给我的这种内心的这个共鸣和这种伤心的感觉，哎呀，我觉得银河护卫队三那真是一个难得的这个杰作呀。哎呀，虽然它来自于 UMA， 但毕竟是我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滚导是我同事，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个 DC 掌门人，我真心觉得这个银河护卫队这个特效简直太好了，一定是他
火。哎呀王老师啊，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居然变得这么快。哎，那我们就把最佳视效统一的都给到了银护三。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啊，也是一个技术奖，最佳的摄影，获得提名的分别有伯爵、花月杀手、音乐大师奥本海默和可怜的东西。那后面四部电影大家都已经前面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伯爵，哎，一部有点意思的电影啊啊，我听说王老师也看了这部电影了，你觉得咋样？
哎，就是说，就是万一有朋友没看过啊，这大概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他大概讲的就是说，智利的这个国家啊，不是我们这个 IQ 啊，就是智利啊，这个南美国家的前总统啊，一个非常魔性的野史，然后他就等于把这个前最高领袖呢，就描绘成了一个吸血鬼，然后具体的故事呢，他这个脑洞特别的大，然后也充满了这个黑色幽默啊，尤其是这个结尾有一个很难想到的一个人登场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很好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并且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纯黑白的电影，然后我觉得我很难去想，就是说它有什么镜头特别的精彩吧，确实拍得很漂亮很唯美，然后在一个黑白的电影的这个基调下，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黑白电影唯一的优点就是让我感觉这些血腥的画面不那么血腥了，所以我觉得
嗨
啊，可能性不是很大。然后呢，音乐大师我倒是想提一嘴啊，就是虽然他这个故事我和小宋老师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他的开头的前三十分钟吧，就是介绍就是男主如何机遇巧合成为了一个音乐大师，和自己的这个人生伴侣走向人生巅峰的这个过程，然后他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转场，就比如说他和他的老婆在排练，然后他鼓励他老婆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然后一鞠躬一抬头，哎，他老婆就站上了这个舞台上，然后被接受掌声，然后突然一低头一鞠躬一抬头，哎，就是变成了这个男主啊，这个伯恩斯坦，然后也在接受这个掌声和鲜花和大家的这个热爱，所以就这一段我觉得拍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段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他把两个人跑到舞台上，然后有几个穿着水手装的这个舞蹈演员一边跳，然后一边这个去 跟他们互动，然后那一段也是拍的赏心悦目，应该有一种我不确定是不是一镜到底啊，这种感觉好像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片这几个片段其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如果真凭这几个片段的话，我觉得音乐大师是有冲击这个奖项的一个潜力的，嗯，但是其他的哈，就比如说像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嗯，他其实全程用了很多很多。鱼眼镜头是吧，小宋老师是这么称呼吗？
没错，是的，
嗯，
可以这么称呼，
嗯，是，反正就用了好多，我觉得有点泛滥了啊，所以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虽然就是说他可能说这个镜头有寓意啊，说就是说表现了一种偷窥的角度，或者说是孩子还在懵懂的时候看世界的角度，反正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我觉得就是有点太多了，然后给人一种偷懒的感觉，然后花语杀手奥本海默其实肯定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摄影啊，当然奥本海默他有一段那种核爆的那个时候对吧，然后那段其实也是很帅的那个摄影，其实具体我也很难说，我在这里吧我就觉得嗯应该投音乐大师一票啊，然后、
哦、
对，然后呢哎，但说到花语杀手吧，花语杀手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哎其实也聊了不少，然后我们之前就提到过，就是他有一些镜头就是来表现就是白人去杀印第安人的时候那种冷漠，那种无情，然后他就是那种拉远了，然后给一个那种非常非常简快的一个镜头，啪一枪就毙命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这些镜头就其实是虽然简单但是给人的震撼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花语杀手吹，但是我觉得这样吧，我刚才收回刚才投给音乐大师的票哈，就是虽然我可内心觉得音乐大师很有潜力，但是我觉得我更希望花语杀手能拿到这个奖项。
嗯，所以说王老师是尽管觉得音乐大师可能会获奖，但其实内心希望是花语杀手。
嗯嗯，没错。
哎，那我就不像王老师那么的纠结啊，我不管是觉得还是希望，我觉得都是奥本海默。哎，在技术奖这个层面，尤其是摄影，有谁能够跟那一场核爆戏去比的吗？
哦、
没有东西可以比。哎，这个核爆的威力啊，就跟这个公关声势浩大一般。所以说呢，这个最佳摄影啊，毋庸置疑，在我看来就是给奥本海默，哎，没有任何的悬回余地。如果最终奥本海默没有获得最佳摄影奖，那我就再倒立一次。
哦，小宋老师一言不合就倒立，那好啊，那如果奥本海默得了这个奖，我就直立一次啊，那好，就跟我一直倒立啊。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以说这个我们大家也特别期待一下这个。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呢下一个技术奖，最佳音效。
哦，
哎，这个奖非常有意思啊。哎，获得提名的有 AI 创始者、音乐大师、碟中谍七、奥本海默以及利益区域。哎，王老师，
这个其实我也感觉哈，这个碟中谍他的有什么音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啊。我们先把它先排除一下，这个对不起啊，汤哥啊。
好。
然后呢，那个音乐大师是吧？您叫音乐大师，您不叫音效大师是吧？我觉得，那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这个音效难道怎么说？这个钢琴声音特别好是吧？那咱就 pass。然后这个 AI 创世者的音效。我里面反正有很多这种爆炸呀，然后战斗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机器人的这种一些零件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好像就是也没有很大的这个印象。然后我们就其实可以聚焦于剩下的两个幸存者啊，这个利益区域和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毋庸置疑啊，他的这个音效很满很足，尤其是它里面有那个就是大家一起跺脚的那个声音，然后来渲染一种非常躁非常紧张非常这种压抑的这种情绪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奥本海默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是我在这里非常想投利益区域一票。为什么呢？是因为利益区域是一个靠音效去这个出彩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啊，因为他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非常，他是用很含蓄的方式去，描述 这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犹太人获受到的这些迫害和这些德国人他们的这些无知冷漠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它里面没有一个镜头拍到了奥斯维辛内部的那个这个情况，但是在这个电影它只是单纯的拍摄了一些这些德国军官是吧，他们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旁边，然后他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但是它的背景音乐就是偶尔就会有一些哀嚎，有一些这种枪声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些镜头，就比如拍了一半的这个嘈杂的这种火车，它其实就是运来这种新的这种犹太人的战俘，所以就是它这个音效啊，非你得静下心来慢慢听，它带给人的这种震撼才能让你体会到。所以我就不是很确定，这是学院它到底是以哪个为准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利益区它这种靠音效吃饭的这么一个影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希望它能拿到这个奖项，不然它就太惨了。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松老师怎么看。
哎，确实啊，就是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利益区》这部电影，大家可以从我前面的这个描述中就可以啊听出一二了。然后我跟王老师想法也非常的接近啊，尽管我觉得就是说，毕竟它是技术奖嘛，音效这个东西感觉奥本海默，哎，对吧？核爆，我操，爽，震撼。啊，必看 IMAX 这种感觉，就是一定就是奥本海默拿奖了。但谁知道，当我看完《利益区域》之后，它其实是作为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态势再去，我们也不叫刚奥本海默啊，就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对对对，
它运用的音效其实是非常非常克制的，但它反而因为这种克制，是整个影片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就是如果它没有这样的音效设计，这部电影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不合格，对吧？肯定是因为要有这样的一个音效，会让这部电影更加的这个有感觉。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我还是希望是《利益区》。
我觉得就是还是看，就是说他的学院的对于它的定义吧，或者说他是不是想去推一下这种非常有创意且非常克制的一种音效的表达方式。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没错，
学院能做出一些突破的。对，但是不知道奥本海默在这个奖项游说了多少是吧，咱就不知道了。
哎，没错没错。
嗯，
好，那我们再下一个给到了最佳艺术指导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所谓的技术奖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术置景这一块啊，获得提名的有芭比、花月杀手、拿破仑、奥本海默、可怜的东西啊。这个反正我这个我先来，我那个好歹我这次屁股也坐在 WBD 一会儿，我投芭比
起飞、
啊、因为这个确实芭比的整个这个，尽管它的服装很粉，我不喜欢，但是它的整个美术设计置景，把那种活在一个这个虚幻乐园的一种感觉啊，还是设计的特别好的。
芭比扮的多可爱，
这个、
对吧？
没错，作为一个这个男性，我也希望活在芭比扮的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投给芭比一票。我相信王老师这个肯定也给芭比，对不对？
那必须啊，这艺术指导那还有什么能跟芭比相比是吧？这粉的多艺术啊，
火、没错没错。
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可怜的东西也是有机会的是吧，毕竟人家还是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奇异的一个世界是吧。我们芭比是粉的世界，他创造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是吧？然后里面的这个，
没错，没错，
鸭子长在狗身子上是吧？然后狗脑袋长在鸡身子上是吧？就这种非常奇怪的东西，也应该是很震撼人，并且它中间还有一些这种串场是吧？写一个里斯本啊，什么什么 the ship 是吧？在鱼，在这船身上。然后我感觉包装的也是挺有特点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得奖的热门，但个人还是偏好芭比啊。
那我们就下一个奖项啊，下一个奖项最佳原创歌曲，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悬念啊。五首歌曲分别是两首来自芭比 What Was I Made For 啊，这个 Billie Eilish 唱的，以及由高斯林亲自献唱的 I'm Just Ken， 然后来自电影热辣奇多的诞生的 The Fire Inside， 来自美国交响曲的 It Never Went Away， 以及来自花月杀手的挖扎者 A Song For My People。 哎 ，Song for my people，
没听说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瓦哈扎哈，这应该就是等我不知道怎么对读对不对啊。但我觉得就应该是说这个东西你翻译过来应该是 a song for my people 的这个是吧意思是吧？
哎，没错，王老师啊，这个人家是印第安人，不是印度人。
印第安 people 不是印度 people 是吧？啊 ，very very good。
哎，希望我们的听当中没有印度人或者印第安人啊，不然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种族歧视。
哎，这个咱这要是什么电台都有印度人来听的话，哦，那我觉得以后得弄点字幕了，是吧？
没错，没错。
嗯，
这个我觉得，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想，但我觉得这个奖也没太大的悬念。首先，肯定是在芭比两手里面诞生的，因为这个奖呢，其实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没有奥斯卡这个风范的奖，它本质上就是谁的口水度高，谁的传唱度高，谁就会获得这个奖。但是呢，这两首曲子当中 I'm Just Ken 的火热程度应该其实是比 What's I Made For 更强的，但是What's I Made For 其实更好的能够表达芭比的这样的一个内核的表达精神啊，并且它也是一首非常舒缓的很好听动人的歌曲，所以我把这一票还是给 What's I Made For。
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提名有个遗珠我觉得很可惜啊，就是这个 The Color Purple， 它其实是一个歌舞片，里面有很多歌都挺好听的，尤其是女主角这个嗓音也很好听啊，因为她本身也是个歌手，然后她里面有些歌其实名字我不太确定，但是其实也都很好听很感人，然后我也是觉得可能我司这个经费不够了吧，是吧？都花在芭比上了，然后就顾不着这个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The Color Purple 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然后听一听里面的歌，其实还是挺好听的。然后当然了，我也觉得就是那个有两首歌没听过嘛，然后另外花月杀手也印象也不是很深，所以我觉得你要另从芭比两首歌，我觉得肯定是 What's I Made For， 因为这个歌很丧，是吧？然后确实是觉得很可怜，然后也非常非常贴合，就是他用的那个地方嘛。当然了，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就是哎，毕竟是女性的一年，是吧？然后我们如果让一个 I'm Just Ken 获奖的时候，就政治不正确了，是吧？所以应该是 What I Was Made For。
没错没错。好，哎，那我们就来到下面了。下面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点意思的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动画长片，一个是最佳国际影片。那最佳动画长片的提名是来自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皮克斯的疯狂元素城，然后索尼动画的蜘蛛侠纵横宇宙，这个网飞出品的怪物少女尼莫娜，和今年的动画呈现非常强的黑马之势的机器人之梦，哎，这五部电影然后我个人呢是看过四部电影的，然后分别是疯狂元素城、纵横宇宙、尼莫娜和机器人之梦，然后活出怎样的人生确实没有看过，因为这个资源也没出，虽然说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部作品，然后但是前两天这个孔老师啊去香港的时候呢有机会看了这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他的反馈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还是觉得跟这个纵横宇宙啊有一定的差距，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就是从获奖奥斯卡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影片风格不一样也很难评出一个优劣。那疯狂元素城呢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拉了，它也没有任何获动画长片的提名。这个怪物少女尼莫娜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网飞出品的普通美国动画，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澜，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算上七分左右的优秀动画吧。机器人之梦呢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但无奈它还是一部比较小众的，这是一部没有任何配音的就是没有任何语言的动画片啊，所以这部电影这个是最不需要这个字幕组的，
毕竟这个故事里头没有一个是人嘛，是吧？都是狗猫什么的，
没错，对，都是发出来各种各样的奇特的声音啊。当然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讲述的是两个因为某种意外的情况互相丧失联系的朋友，一个机器人和他的主人小狗，然后两个人之间慢慢这个寻找彼此，但最终发现两人都走上了新的生活，所以说互相放下了彼此，一个来自于中年人的这个成年世界的这样的一些离散和舍弃非常非常的这个痛心疾首也非常的真实，所以说一下子大爆了。但是呢我觉得从奥斯卡角度来说呢，我依然会把这票坚定的给到蜘蛛侠纵横宇宙不管从技术上这个制作上粉丝的这个宣传度上，以及作为一个大型预告片预告第三部的一个 hype 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身上，我还是会把这票给到纵横宇宙。不知道王老师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技术上和精彩程度上和故事上，我觉得应该还都是纵横宇宙。 但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小纠正小松老师一点，我觉得其实尼摩纳还是也不错的一部动画片，因为我觉得它其实立意也不错的，因为它里面那个尼摩纳等于它是一个能变换形状的这么一个带引号的怪物嘛，对吧？然后然后他帮助了男主角，但是呢男主角一开始就是说非常的排斥他，然后就是因为他能变换成什么熊啊，然后变成狐狸啊，但是男主角就说你能不能变成个姑娘啊，我觉得这样比较自在。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在表达就是人没有必要就是说服从于大多数的审美，就是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你怎么舒服就怎么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立意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也表现出就是说如果你与众不同是吧，你如果你是一个少数族裔啊，或者说你有些什么特质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别人会视你为怪物，视你为异类，会排斥你，会强制的把你同化，或者同化不了那直接把你消灭掉，然后
火。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的动画片就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它能引出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很积极的吧。然后机器人之梦，其实我更偏好机器人之梦，因为我觉得机器人之梦很不一样啊。毕竟你想这个蜘蛛侠宇宙，我没记错的话蜘蛛侠这个动画电影已经拿过一次奖了是吧宋老师？
对，他第一部已经拿过了。
对，就是说真要他连装吗是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机器人之梦就是真的，我真的很有特点，就是他线条特别简单，然后就是谁都能画出来那个狗和那个机器人，我觉得甚至于你能画得比他好。但是他的故事其实是很抓人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从一个单身狗的一个生活，让他在吃非常简易的食物，对吧？那种微波炉转的那种意大利通心粉，然后就是你看着看着你会被他拉进去，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小细节咱就不展开说了哈。但我就觉得这个电影所展示出来的就是说，哎，人就面对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那种不得不分开的这种缘分，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你怎么去面带微笑的跟它画上一个句号，然后继续去 move on， 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给人一些思考的。就是它没有那种非常大的场面呀，打打杀杀呀，是吧？好几多个蜘蛛侠追着你打，是吧？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它，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去细品的话，我觉得它的艺术价值其实是高于它的这种商业价值的。所以我个人看好这匹黑马啊，我希望能拿到这个奖。
好，那就看看到底是黑马能得奖，还是就是一如既往的上届冠军能够卫冕了。哎，这也是一大亮点。那我们就进入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范畴。这个国际影片呢，五部呢分别是《我是船长》《完美的日子》《绝境盟约》《教师休息室》和《利益区域》。那我们先不说哪部会获奖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先以推荐为主。我个人呢，除了我前面讲过的利益区域之外呢，我是比较推荐教师休息室和完美的日子这两部电影的。那教师休息室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以小见大的电影，它其实讲述了一个教师，它是一个德国的今年的申奥片嘛，然后它这个有一个移民身份的定位，女主是一个移民来自波兰然后移民到德国的这样的一个教师，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面对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些很突如其来的一些学生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霸凌啊，比如说撒谎啊，然后比如说他又遇到了一个教师的一个他的同事偷了他的东西，然后呢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最终他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学生、他的同事、校长、家长，都似乎正在质疑他的理想主义，他反而变成了那个最终的那个恶人啊！一个我越看越焦虑，越看越难受，越看越感同身受到这个女教师的一部电影所以说心里我非常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但是一定要是心理防线相对来说高一点的人这个千万不能太脆弱的人看这部电影。
小松老师说越看越难受，然后我推荐给大家看，然后觉得你什么意思是吧？
没错没错，就是这是一部可以让大家去反复思考的一部电影。但同样的呢，我再推荐一部，就是完美的日子，日本今年的申奥作品。如果说前一部作品是一部越看越难受的作品，那么完美的日子呢，就是一部越看越开心的作品。它真的是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站在资本主义角度的一个日本的退休的 扫厕所的文艺男中年的生活啊，非常非常的乌托邦，非常非常的理想化。
这日子这怎么能看得越来越开心呢？
哎，因为他真的很开心啊，他似乎又不缺钱，然后呢家里也生活很好然后最终发现给他的设定是他其实来源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家庭，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最终落魄街头，也不叫落魄街头了，就是选择了打扫这个厕所的一份工作。就是我并没有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有点美化所谓的这些底层人民的苦难了，但是呢我觉得就作为一部消遣，或者说就是想让自己的一天过得比较舒服啊，可以看一看这部作品，就是感受一下，哎，原来底层人民可能也能做到如此的快乐，那我也就生活在作为一个打工人或者社畜也不用如此的难受了。
OK， 所以是可以和这个 教师休息室搭配一起服用是吧？
没错没错，哎，
这个解药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的下一步啊，下一步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我是船长和绝境盟约啊。那这两部电影呢，我就是相对来说我个人没有那么推荐，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去使用完教师休息室和完美的日子之后再去看另外两部作品啊。其中我是船长是我最不推荐的啊，可能这个绝境盟约还是有点意思的啊。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很多人也在吐槽为什么说坠落审判和今年日本的这个市之愈合的大热片子怪物没有提名今年的这个最佳国际影片呢啊。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按照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提供啊，一部作品啊，或者说这个中国是特例啊，中国因为是这个一国两制政策，所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能够推荐相应的作品，所以说理论上中国是咱们可以推荐三部作品，但是呢啊非常可惜啊，这个就算咱们现在有三次的机会，但是依然啊影片的质量还是跟其他这些国外电影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哎，宋老师，我这里很想问一下啊，就是那咱们中国这个参赛的这个虽然没得奖，但参赛的作品是什么呢？
嚯，哎，那你看咱们今年中国有三部电影的机会啊，分别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
啊、三部。
没错，这你得把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都算上啊。
哦，那必须的
啊。那你看看来自内地的送选的是《流浪地球二》，哎，这个跨时代的科幻大作，对不对？来自这个中国香港的是《灯火阑珊》，哎，来自中国台北的呢，则是去年大爆的这样的一个奇幻喜剧片《鬼家人》啊。非常可惜，这三部都没有进入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终选环节。啊，然后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啊，
我觉得《流浪地球》确实，《流浪地二》确实拿不到呀，因为里面这个故事是吧，我们把美国写的这么不行，我觉得肯定不乐意是吧？
没错，没错，这个也还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哎，好，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啊，为什么《坠落的审判》和《怪物》没有获奖？因为呢，法国的送选方呢，最终选上的是《法式火锅》。啊，然后没有送选《坠落审判》，然后非常讽刺的是呢，《法式火锅》在最终入选就是终选之前就已经被筛掉了，没有入选最终的五大提名。然后同样的，日本也是送选了这个《完美的日子》，所以就没有送选这个《怪物》。那《完美的日子》最终也是获得了今年最佳国际影片的提名了嘛，就看最终能不能获奖啊。虽然说我个人认为呢，最终获奖可能还是利益区域啊，毕竟它的这个政治性啊、社会主题性啊，甚至它的艺术表达还是强一点，但是呢也不是没有。
所以说日本人是觉得完美的日子是比怪物还要好看的电影，是这意思？
对，因为其实完美的日子呢是不算是一个纯日本的作品，尽管是全日班底，但它的导演是来自于德国的维姆文德斯，是一个非常非常文艺的这个德国导演，所以说他其实拍摄的是在他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形象。但是我估计他就是日本方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中日德合作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可能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影响力吧，所以说就送选了。
哇塞，这怎么听着很吓人、啊、这轴心国和拍个电影是吧，这个很恐怖。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啊，这个来到了我们的今天的重头戏啊，最佳男主角。哎，王老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五大最佳男主角，布莱德利库珀啊直接踢掉啊，他不用去想了啊。这个来自于鲁斯丁的科尔曼多明戈，哎，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过，王老师应该在北美有看过，一会儿可以讲一讲。
是的
啊，来自留校联盟的保罗吉亚马提啊，也是今年的这个唯一有可能跟来自我们的下一个提名者，来自奥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稍微的拼一下。
厉害了，
哎，然后以及最后一部来自于美国小说的杰弗里怀特啊，反正对于我而言呢，我肯定就单压基里安墨菲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悬念。尽管从前哨战来说的话，这个保罗基亚马提似乎跟基里安墨菲是五五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管从声势浩大的前期宣传阵仗、公关势头，还是说从这两部电影当中的一个重要性的这样的一个戏份程度和诠释的这样的一个多面性来说，我觉得都是没有办法跟基里安墨菲比的。哎，不知道王老师是怎么想的？
嗯，我首先也是跟宋老师一样，我们先排除这个音乐大师啊，我甚至于不知道这个人何德何能可以这个来拿这个提名啊，因为说实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我是不是我自己，还是不知道宋老师怎么想，我真的觉得布拉德利·库珀库珀演啥都是他自己，
没错，确实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对，然后尤其是他演的一个就是很关键一场戏，就是他去演这个指挥一个我也不知道在哪儿的一个交响乐，然后指挥完了，然后他就和他的这个老婆就不知道为啥就和解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段就好像据说是他专门还是去学了指挥，还拜过师还是咋的，但我就觉得
有啥难度啊，
嗯，我就觉得那段戏就是特别感觉就是，你看我会指挥，你看我指挥多好，是吧？我好投入啊！然后我就觉得，嗯，
没错，
指挥不错啊。
哎，
但对。然后呢，这个鲁斯丁刚才宋老师也说他可能就是没看过，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挺有趣的一个电影。他也是讲一个黑人电影，然后呢，但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是一个很小众，就很不为人知的这么一个角色，叫鲁斯丁啊。他呢是这个马丁路德金的一个好助手啊，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活动家。然后呢，这个电影呢，他叠了很多 buff 啊，他这个有黑人啊，有同性恋啊，然后有女权呀，啊，还有宗教信仰啊，然后但是说实话。你叠了这么多 buff， 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电影是不是很一般？但其实不是啊，这个电影其实节奏很好看，然后故事也很吸引人，然后呢，而且他还讲述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和平示威运动，然后就是发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林肯纪念堂的前面那个地方，里面毕竟还有这个马丁路德金的故事啊。然后呢，这个电影的主旨就是讲的是要争取这种广义的平等啊，就不是我们现在美国老说的这个 Black Life Matters 啊，它其实讲的是 All Life Matters。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就是说虽然黑人受到歧视，但是同性恋是违法的，是吧？所以等于说就是这个鲁斯丁这个角色，等于是我靠，他等于是这个 buff 就跌到极致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最惨的那波人，就是说大家在，大家都在努力为这个黑人运动去努力，但是因为他是同性恋的身份，且他曾经参加过这种美国共产主义的集会，而要被黑人给踢出去，说你这个影响了我们黑人的形象，你知道吗？啊。对，所以就很好玩。然后呢，等于是说他就是有句对白啊，就是说我觉得真正的平等不是说某一个种族，而是无论就是他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性取向啊，还是性别呀，啊，还是种族啊，我都是一切的平等，所以它是一种广义的平等。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对社会的这种意义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的这个最后的制片人是奥巴马夫妇啊，所以你可见他的这个，他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是提到这个男主的提名呢，因为我在网上搜了一些就是真实的这个鲁斯丁这个资料啊，我能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有魅力，而且他的这个演讲激情澎湃啊，非常的吸引我，就跟这个马丁路德金是不相上下的。但是这个演员啊，科尔曼多明哥，
对
这个科尔曼多明哥，我说实话，我觉得他魅力不是很吸引人，而且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戏啊，我感觉他呆呆的，不是感觉不是很聪明的鸭子，不是很聪明的鸭子，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会轮到他拿这个奖。 至于这个保罗·吉亚马提，我不知道宋老师怎么看啊。我是觉得就是这部电影虽然很精彩，然后他演的也很到位，但是我觉得从精彩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这种比较收敛的，而且他的这个舞台可能只是让他去演一些非常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就没有一种很不像就是基莱·莫菲给他这个舞台那么大，是吧？他里面有那种那个要演出那种悲天悯人啊，那种考虑到人类的福祉啊，国家的利益啊，是吧？自己的信仰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各种身份，科学家呀，政治家呀，是吧？他都有很多的这种身份，可以让他去有不同的表演的方式和机会。相对于就这个《留校联盟》，可能他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舞台太窄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表演的机会吧。然后最后再说到这个奥本海默，咱就不说了，实在太牛了，牛叉了，这个表演，然后我非常非常吃他的这个表演。然后最后我们再提一句这个美国小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杰弗里·怀特，大家其实都很了解他，因为看过《西部世界》是吧？那就是他，对吧？
对，
然后并且那个这个《What If》他里那个观察者也是他。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头，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推动剧情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的表演其实没有很出彩，然后他很多，因为他毕竟是个喜剧片嘛，黑色幽默嘛，对吧？然后他有很多他的表演是需要去烘托这种喜剧效果的，比如说什么捂脸是吧，就是那个老人看手机，地铁 GPG 是吧，那种表情。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拿这个奖的这个很出彩的表演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基莱·莫菲能拿奖。哎，宋老师，其实我觉得有点遗憾啊，咱们这个小李子没有跟这个《花月杀手》一起拿这个提名，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哎，那确实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小李子啊，不知道是在公关上遇到了什么挫折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布莱德利·库珀的这个提名啊完全踢掉，然后换上小李子，这个我觉得才是实至名归的五大最佳男主角的这个提名名单啊。所以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导致了如此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个提名啊，这个比起来啊，这个玛格特·罗比没有竞选上最佳女主提名，我觉得小李子失去最佳男主提名才是更大的黑幕。哎，那好，那既然我们提到了玛格特·罗比呢，我们就不得不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大热门，就是最佳女主角的这样的一个竞选了啊。分别他们是来自于《花月杀手》的莉莉·格莱斯顿，来自于《坠落的审判》的桑德拉·惠勒，来自《音乐大师》的凯瑞·穆里根，来自《可怜的东西》的艾玛·斯通，以及来自于《奈德》的安妮特·贝宁。啊，这个反正对于我而言呢，我跟王老师其实早就在《花月杀手》那期节目当中就已经表达过，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个莉莉·格莱斯顿啊也获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女主，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这个《老马》这部电影当中群星闪耀当中，但其实是演技最为扎实，然后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同时，如果她获奖了，也是如果我没记错是首位这个印第安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足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性的成就，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期望的。当然呢，他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目前在整体口碑公关上名列前茅的来自于《可怜东西》的艾玛斯通。所以说他到底最终能不能获奖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受人关注的啊。不像男主，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明显了。然后其余呢，我比较想讲一下，就是说来自于奈德的安妮特·贝宁，这个大家也有很多人诟病啊，说是网飞通过公关挤掉了这个玛格特·罗比的这个芭比这个角色。但反正我看了奈德这部作品啊，我相信王老师也看了，待会儿可以说一下。反正看完那部作品，我是觉得安妮特·贝宁在这个年纪去拍摄了奈德的这样一部作品，甚至是完全亲自出演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游泳的这个镜头啊，就通过他这一点，我完全觉得这个他得这个提名是实至名归的。这五个提名都是实至名归的啊，玛格特·罗比并没有任何的机会和资格来去挤掉任何一个其中的提名，所以说这是我对女主角提名的一个想法，不知道王老师是怎么看的？
这个安妮特·贝宁，这个其实我同意小松老师的说法，但是我想吐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女主长得太像特朗普了呀！
哎呀，王老师你这是，哎呀啊，那我懂了，是不是这个玛格特·罗比没有获得提名，是因为她长得不够拜登？
哎哈哈，你长得不像总统，
没错，哎，
嗯， 然后当然了，就是刚像小松老师说的这样，就是这确实它里面有一些这个表演确实很卖力气，因为它毕竟这个角色是要在水里面游了将24小时，将近40多个小时以上啊，所以他那种状态呀、虚弱呀，然后脸上有很多这种盐啊，然后这种颤抖啊、虚脱呀、呕吐啊，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痛苦的身体状态都要表现出来，然后演的真的特别的好，特别的真，所以我觉得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朋友我也推荐一下，因为这个听上去是说它是一个很像似是这个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但其实不是啊，它其实是反个人英雄主义的一个电影，它讲的更是说你要靠团队的这种团结的协作，因为毕竟就是说并不是虽然只有一个人在游，但是说他需要有一个教练，然后需要有他的导航员，需要有专家来给他做这种防水母的衣服，就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电影，我推荐大家看一看。嗯，
是
然后对，然后最后是这个凯瑞穆里根啊，这个伟大的盖茨比的这个 Daisy 啊，我当年真的好看啊，但就是说
是
但这部戏里头
有没有感觉他好像总会演这种白人怨妇一样，
对颜值还在线，但我觉得就是演技就那么回事吧。
没错，
对也对，但然后就是说这个 Emma Stone 啊，说实话啊，我觉得有很多呼声说有石头姐演技炸裂，我觉得你就说她演的这个角色吧啊，一开始是一个婴儿的大脑放在一个成熟女人的身体里头啊，这个剧透现在就不画了啊，如果您还没有看过可怜的东西不好意思啊，给您剧透了但是我就觉得他演的真的不是很像是一个婴儿牙牙学语的这种感觉，我就更像是一个弱智的感觉啊，就是走路转圈啊什么的，对吧？我觉得婴儿的状态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再说他的这个全裸出镜啊，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全裸出镜，它是一个加分项的话，我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公平哈、啊。那男人怎么办？男人也全裸一下，那就能得影帝了是吧？那是不是如果不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性别歧视了，对吧？然后对，然后他虽然说哈、啊，确实有一些这个人物弧哈、啊，他一开始是眼睛都是童真，然后不谙世事，然后到后面说哦，眼睛充满了智慧，我能 get 到这个点，但其实我觉得对于 Emma Stone 这样的女演员来说，这不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应该是 Lily 应该是更能拿奖的，
对，咱们都还是非常希望莉莉能够获奖啊！就是她的表演的风格，至少在这两部影片来看来，她和艾玛斯通饰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演风格啊！就看学院派更喜欢哪种，一种是内敛式的，还是一种是相对来说比较放开式的这样的一种演技的表达方式了。哎，然后王老师，我听说你似乎觉得这个，尽管这个马格特罗比啊，这个没有选上，我们大家觉得不是算最大的遗珠。然后王老师是不是自己还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遗珠啊？作为女主角提名，
对，就是补一个吧。我其实觉得就是The Color Purple 紫色的女主，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因为我觉得她。就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他的歌唱得特别的好听，然后并且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歌舞剧嘛，然后呢其实呢他里面也有很好的精彩演出，就是他演这个角色是一个就是长得不好看，然后呢非常非常倒霉，然后不招继父待见，然后呢又给他卖给了一个这个有家暴倾向的这么一个叫 Mr. 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之后呢他就是一直忍辱负重，然后最后就是摆脱了苦难吧，然后就是说达到了这个人生的巅峰，虽然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也是老态龙钟了，然后呢这个人我觉得首先他也是从年轻演到老，对吧？就是其实跟那个就基连莫菲啊他们几个这种风格也很像，但是他里面这种就是痛苦然后委屈，然后和就是每一次都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无论多大困难都要坚持住的那种 表情和在他的人痛苦的人生中遇到一点点小小的善意，他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就是珍惜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很好看，然后并且他的演技也很打动我，他歌声也能打动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遗珠吧。很遗憾他没有得到提名。嗯，
特别好。但我还是想问一下王老师，这部电影的宣发方和发行方是不是也是华纳？
哎，你不知道这个华纳可能钱不够了啊！
哎呀，这个公关水平确实得涨一涨了。
哎呀，这不是公关的问题，毕竟是一个欠了400多亿的一个公司，是吧？
哎呀，看来华纳才是最可怜的东西啊！
嗯，华纳才是美国《甄嬛传》是吧？这这么几百亿美元真的要还啊，是吧？
太惨了。好，哎，那我讲完了今天所有的表演奖，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倒数第二大。非常大家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奖项，最佳导演也是争议非常多的，因为同样芭比的导演格雷塔·格维格没有获得提名。那获得提名的五位导演分别是来自于《坠落审判》啊，《罪恶真相》的这个鲁斯汀·特里，啊，来自于《奥本海默》的克里斯托弗·诺兰啊，也是夺冠大热门啊，来自于《可怜的东西》的欧格斯·兰斯莫斯啊，这个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啊，我跟王老师，来自于《利益区域》的乔纳森·格雷泽啊，以及来自于《花月杀手》的老马·马丁·斯科塞斯。哎，这个我先来。其实我最希望获奖的反而是来自于《坠落的审判》的鲁斯汀·特里耶啊。一方面，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导演，然后这个能够在另外四位男性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提名当中脱颖而出，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我个人也认为啊，《坠落的审判》其实是非常非常考验导演功底，它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绝佳的原创剧本素材啊，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考验导演功底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件凶杀案入手，但是又没有陷入一个类型片的一个悬疑片的一个套路，反而通过一个庭审以小见大去剖析我们人心中最最最痛苦的、最最最难理解、最最最难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生活。这个一不小心就会拍成流水账，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呢就会拍成这个像陈思诚拍的这个消失的他这种比较烂的电影，对吧，王老师？
对对对，
哎呀，这个尽管这个消失的他导演还是我亲学长，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说，这个作品还是不是特别好。但是鲁斯汀·特里耶特别好的把握住了这个平衡，给我们献上了这样的一个佳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出于鼓励还是实至名归的角度，我都特别特别希望他能获奖啊。但是呢，作为一个前诺吹，我不得不承认啊。这个还是最大可能性获奖的就是克里斯托弗·诺兰了，所以说呢，我希望鲁斯汀·特里耶觉得是诺兰。哎，来听听王老师的想法。
哦，宋老师，您是前诺吹，现在您是真扎黑。
哎，哇，哎，压了。
其实宋老师，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说，导演的这个技法，我们就是怎么能从一个影片看出来呢？我这个很好奇啊。
其实他很难通过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去体现。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大家经常说到底什么是最佳影片，什么是最佳导演，我一般都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们去看一部电影的社会意义价值，它的价值观的呈现，它所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影响力，这个是它能够去获得最佳影片的一个范畴。当然它的影片本身的内容得是足够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批评芭比没有获得最佳导演的人给出的理由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理由其实是正好符合他给到他的是最佳影片的理由的，比如说他激发了女性意识啊，比方说他领导了这样的一个新女性的崛起啊，这些都是确实存在的，但是确实奥斯卡已经把相对应的最佳影片的提名给他了。而从导演的范畴来讲，我觉得就是一部影片最基础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赏析的方式和你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它跟所传递的价值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年有一部获得最佳奥斯卡电影的作品叫做 Argo Argo Fuck Yourself 那个逃离德黑兰，它是由大本执导的，所以那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影片，但它连当年的最佳导演的提名都没进去，都没提名。为什么？因为大本的导演水平真的很烂，他只不过那个题材选的太好了，太美国主旋律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同样的原因就是解答一下王老师这个问题。那我们去看，至少我看下来这五部电影确实是实至名归的，从导演层面都还是胜
隔了一塔隔我隔一筹的。
嗯，好嘞，那感谢小宋老师的这个解答。那我就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马丁老爷子应该不错啊，毕竟人家是这么大岁数了是吧，估计要退休了，人给个奖是吧。
退休了，哎，他都快百年了。
哦，也对啊是吧。当然了，如果他要真得了，真要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那那个宫崎骏也不服，那我也快要退休了，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一个？当然了，肯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哎，我老爸属马的嘛，所以还是希望马英九，哎，啊，
哎呀，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大家只要是属马的，大家都可以这个让王老师叫声爸爸了啊。
哎，没听说过啊，这怎么还有伦理梗呢，
哎
啊？这个，
哎呀，那你自己上钩，那不得让我说一下吗？
哎，专业捧哏了，在那个是
哎。
不开玩笑了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诺兰啊，我觉得就是毕竟也该他了对吧，确实这个人家都有这么多作品表现自己的这个指导水平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诺兰。嗯，
没错。哎，好，那这个咱们这个最佳导演已经结束了啊，那下面一个其实就是最佳影片，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重头戏了。但开始最佳影片的这样的一个之前呢，还有几个剩下的奥斯卡奖项我们简单的过一下啊，分别是来自于最佳真人短片提名的五位作品：《留下来的人》、《所向披靡》、《财富骑士》、《红白蓝》以及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这里大概率获奖的应该是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因为毕竟是由这个著名导演韦斯·安德森亲自执导的短片集啊。尽管它不一定很好看，但是它一定能获奖，因为公关嘛，对吧？然后
因为导演很有名是吗？
嗨，没错。然后来自于动画最佳动画短片的五位提名：《与诸信》、九十五种感觉啊，Our Uniform 我们的校服、厚皮以及 War is Over Inspired by the Music of John and Yoko 啊，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说战争结束了。这部短片是由约翰列侬和他的这个妻子叫小野洋子是吧，还是小洋野子忘了，反正就是
洋子
啊，洋子啊，好，反正就是列侬与洋子的这首他们的音乐所这个诞生的一部短片。然后相对来说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与诸信》这部作品啊，是一个比较神奇奇特的跟二战题材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它其实并不是讲二战创伤的，它更多的讲的是一种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一种奇妙的衍生效果啊，挺有意思的。然后下一遍是最佳纪录短片啊，分别是《禁书基本法》啊，有点像《魔法禁书目录》啊，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觉醒了。
哦，
哎，
小宋老师还看过这个，厉害了。哎，
那肯定啊，这个 B 站的
Index 啊，
没错。哎，然后第二部叫做《The Barber of Little Rock》啊，第三部叫做《Island in Between》啊，翻译过来是一部禁片，叫做《金门》。啊，我们知道金门位于这个台湾和厦门之间啊，然后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是讲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对于大陆和台湾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但实话实说，这部片子抛开政治因素啊，这片子其实拍挺烂的啊。这个然后下一部作品呢叫做 The Last Repair Shop啊，然后最后一个修理商店，然后以及最后一部作品呢，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它是有一部华语的男导演执导的一部影片，叫做《奶奶和外婆》啊，同样也是一个华语题材的作品啊，今年非常厉害，有两部华语题材作品登陆了最佳纪录短片。这个《奶奶跟外婆》呢，它其实讲述的是没有很宏大的题材，也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就讲述的是他生活在美国的奶奶跟外婆两位年近快百岁的老人啊，非常快乐的、悠闲的，像姐妹一样的啊，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故事啊，非常的温馨啊，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也很感人。
我非常期待读提名的时候，这个提名的人怎么读这个片名啊？奶奶跟外婆是吧？
哎呦，啊，人家就不能读 the grandmothers 吗？
没有，好像他的那个名字好像就是奶奶 and 外婆，好像是。
哦，有点意思，可以，那我们就听到时候这个颁奖人到底是谁了。
对。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要去揭晓的叫做最佳纪录长片，分别是波比瓦恩、街头总统、永恒的记忆、奥勒法的女儿们、屠虎，哎，今年是龙年，所以不能屠龙，要屠虎，
嗨
嗨，以及马里乌波尔的二十天 啊，这五部作品呢我都看过了，实话实说啊，这没有一部推荐的，所以说毕竟它是长篇，不像短篇大家可以这个抽个时间碎片时间就能看看啊，这个长篇还花很多时间，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有空还是多看看这些提名的其他的故事片吧，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长篇上。
您预测一个吧，
我预测呀，那既然是这个龙年吧，咱预测一个土虎吧。
哎呀，宋老师，我属虎的呀。
哎呀，王老师，那您看看，这、嗯、啊，那我就改一改，那我就让王老师活在我永恒的记忆里吧，那我就改永恒的记忆。
还是要玩啊。
哎呀，是吧？可以、嗯、哎，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啊，但是这个说实在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是回归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项啊，我跟王老师也是期盼已久的最佳影片提名。那我们知道最佳影片相对来说这个提名的比较多，总共有十部啊，当然基本上也是我们前面都已经聊过的，分别是美国小说啊、坠落的审判、芭比、留校联盟、花月杀手、音乐大师。那么天杀的为什么还有音乐大师啊，我日奥本海默、过往人生、可怜的东西以及利益区域。来吧王老师，
我们要不这次就也继续用排除法吧，好吧。
哎，或可以。
我觉得就是音乐大师啊，我觉得他能有这提名，估计也是他制片人是斯皮尔伯格和这个马克西克塞斯，我觉得他能有这个机会。
没错，
这个就小丑啊，我们就把他就踢掉了啊。然后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留校联盟吧。我觉得留校联盟这个电影儿。是一个挺平缓的安静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他的关注的点还是在于就是破碎的家庭和这个就被人排斥的人，然后他们的自我救赎和互相的这种互相帮助吧，
没错，
然后达到最后的和解。大家都是 family 是吧，然后我觉得利益很好，但我觉得有点小，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不是一个很有机会。
是。
然后美国小说呢，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观感看完之后有点像那个二手杰作，您不觉得吗？就是它也是基于一本这种文学的作品和一个谎言是吧，然后它就是出现了这么多的故事，然后电影其实也很好看，而且里面有些非常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他那个去创作这本叫 Fuck 的这个小说的时候是吧，然后他脑中构思中的那个角色就在他眼前演了一遍啊，就很逗。
没错，
对，但他这个还是这种比较戏谑的喜剧的黑色幽默，我感觉其实也是比较小众吧，就不是我说就他的话题比较小比较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太有可能。然后花月杀手我觉得我挺喜欢的，然后讲的也是印第安人的这个故事嘛，也很接地气对吧。我们先保留他一波。然后过往人生呢，我觉得这个就更小了是吧，然后他精彩的地方其实也就是最后那一场戏对吧，那两个人
是
分开，然后前面就很平，然后也是比较窄的，我觉得他也先排除吧。然后利益区域呢，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很厉害，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因为它就是比较实验性比较强是吧，它一开始先有一分钟的黑幕是吧，不是那黑幕，就是那纯黑但是只有那个背景音乐对吧，
没错，
对，然后呢它像宋老师说的中间有一些那个热传感那个镜头是吧，然后看得我云里雾里的，然后甚至于中间有一段那种纯红的镜头啊，我甚至我都不知道它表达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是虽然它有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这种隐喻的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吧，比如说我能感觉到就是说女主人，哎对啊，她那个女主人也是桑德拉演的，挺神奇，这个
是的、
这个、
没错、哎、
对，这姐们演俩电影也挺强，都提名了。就是她有一场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她和那个园丁两个人在那个苗圃温室里头，然后那个狗就跑了，对，其实那个其实就是有暗示俩人有一腿，但他就没有拍下来嘛对吧，然后就觉得很有趣，但就是实在他的这种观赏的门槛有点高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学院应该不太会给他啊。然后就是剩下还有几个啊，还有奥本海默、 可怜的东西，然后还有芭比，然后坠落的审判是吧，然后花月杀手这个五个啊，我觉得小松老师是应该跟我差不多吧，应该是五个里面挑一个。
是、嗯、
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说这个可怜的东西了啊。
哎呀，火、哎、
这个其实是呼声特别的高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的观感就是说，哎，它其实是和芭比的内核很像，它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并且它的这个感觉更黑暗，它更像是一个黑暗芭比是吧。然后呢，并且他，嗯，并且他有很多这种裸露的一些镜头吧，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我看了第二遍之后呢，其实我是觉得观感还是一样，就是还是说，它里面对于男性有一个非常强的，不能说是敌视，但是有一种贬低的感觉，尤其是马克·鲁法洛这个角色是吧？他又贪婪又好色是吧？而且就是说这个贝拉在跟他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这个大脑的年龄应该还是未成年啊，所以这个哥们儿也是个罪犯了啊，所以他真是无论如何都死不足惜。然后并且他就是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而且他这个人呢、嗯、又很自大，然后反正就是说把这个男性的所有的能存在的不好的点都汇聚到的这个一个人身上了哈。然后然后他的这个 Max 是吧，这个他的未婚夫又是无常的去，就是已经是一个童话里的这种理想的角色，就是他理想的未婚夫呢，好的男人呢，就是说要无常的去遵从这个贝拉的一切的这个要求，无论他给他戴绿帽子呀，还是说就是在婚礼现场直接就扭头就走了，哦，那他还是要一心一意爱着他是吧。我就觉得这些男人的形象都是很极端，然后很难以接受的这么一个那种形象，然后当然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有人说那肯定你是作为一个男的肯定觉得不舒服呀、啊，哎，我看得很爽，但我就觉得这个利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毕竟这个世界是有男人也有女人嘛，对吧？我觉得不能只是因为就是说好像确实啊，男性对于女性有很多压迫啊什么的，我们就是说要倒过来是吧，倒打一耙，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好。我觉得就我更喜欢芭比所传达出来的这种价值，就是说他其实是说哦。他是用一个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芭比的世界里头的男性是没有权利的，女性主导一切是吧，这总统都是女性、嗯、所有这种医生啊律师啊都是女的，然后男的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然后呢经过这个肯发现、哎、哦，这人类的世界是有这个父权社会是吧，然后大家就经历一些激烈的一些悲欢离合吧，反正最后达到了一种和解，就是说，哎，我肯是肯，芭比是芭比，是吧？我们不要，就是非死即彼，我们互，就是你洗脑我，我洗脑你，我们和平相处，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而不是说这个可怜的东西，最后直接就是说。OK， 我的这个前夫是吧？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伯爵还是什么一个玩意儿，我直接就给他嘎了是吧？直接把这个脑子套了换成个羊脑子，直接吃草去了。哇塞，我觉得这个就是，那我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个可怜的东西，其实就是说我们男人很可怜是吧？我们男人想控制女人，结果哎，你得不到我，得不到我还被我。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利益啊，说实话很偏激，我觉得应该就是不太容易能拿到这个提名。而且我最后还反思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声音都在夸这个可怜东西有多么的好，其实我也能提炼出来，就是说它确实有一些东西很有趣，就是说它在讨论一个叫耻辱的东西，我不知道苏老师能不能有同感啊？
明白。
嗯，就是说贝拉他一开始是不懂什么为耻，因为他是个婴儿，当他以他的这个就是没有被任何男人所影响过的一种偏科学家的一种眼光去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性和女人去出卖自己身体来换得钱财这种行为啊，性工作者这件事情他都没有任何的耻辱感，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讨论说这个耻辱感从何而来，是不是就是说男人强加给女人这种耻辱感，就是如果女人出卖自己身体这种耻辱感是男人强加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打翻这个东西，那我们不需要男人给我们这种道德上的枷锁，我就是 愿意去当性工作者，我愿意怎么使用我的身体是听我的，我是我身体的主宰者而不是男人，是吧？无论你是我的父亲，是吧，像这个高德文一样，就是这个威廉达福一样，是吧，你禁锢我啊，你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还是说这个马克卢法洛，是吧，哎，你离开了父你我把你带离了父亲的这个过度的保护，哎，我贪你的色，是吧，哎，我还是要把你关在一个这个小船里，我不想让你走，我不想让你我不希望你在舞会上跟别人眉来眼去，是吧，我不希望你这个和这个哲学家去交流思想，我不但要控制你的行为自由，我还要控制你的思想，是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从这种东西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过，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耻辱感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是男人强加的，而是一个社会上的共一个大家都一个共识，就比如说像随地大小便，是吧，它就是不文明的事情，是吧，你说哎你不要脸，
没错，
那我想做这件事情，那怎么说，我想去哪上厕所是我不你我跟你没关系，那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抬杠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
确实我觉得王老师其实说的就是很基本上跟我对于看完可怜的东西的一个想法是一致的，我能够理解因为这部电影这个大家好像看好像导演是一个男导演啊，但其实包括他的制片也有艾玛斯通的参与，他是代表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更加激进的表达方式，甚至我觉得这种激进的表达方式不仅仅站在我们作为一个男性角度会过于偏颇，甚至我也有去也不叫采访，就是问了身边很多女性朋友看完这部电影也觉得其实站在一个女性角度也非常的有失偏颇，似乎就一定这个性解放啊或者说完全开放自己的身体啊变成了一种很极端的内容，极端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部电影做的没有芭比如此之圆滑，甚至说更具有象征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尽管从艺术性的角度我无法否认这部电影的一些艺术表达，它选择的一些置景美术语言摄影的技巧都比芭比更加的具有风格艺术化，但是纯粹我们站在一个最佳影片的商业化角度，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我就是说的难听一点，我并不认为像这样的影片获得最佳影片对整个社会起到什么正向的作用啊。这个我还是比较传统的认为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它一定会对整个不管是美国社会还是全球社会都是会起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正向的作用的，而这样一个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激化对立男女关系，而是一个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电影来说不是特别的喜欢。哎，那交回给王老师你继续分析咱们今年的最佳电影获得者。
好，然后我想再说一下这个奥本海默应该是最强的一个竞争者，因为毕竟他的这个所讲的东西不但是符合这个美国主旋律啊，是吧，为了这个打倒纳粹我们科学家我拼死拼活弄出一个原子弹，是吧，然后同时也是他是有那种反战的反思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契合大多数人的共识吧，并且它里面所表现出来这种科学家他对于这种人性啊政治啊的这种特殊的这种视角，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奥本海默拿这个奖应该是有这个力量的。然后花月杀手说实话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电影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毕竟一年是少数族裔嘛，然后呢我觉得为他发生的是个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最佳影片来讲，首先它很长， 它太长了，我觉得很多人
太长了，
对，它很多人看不下去。对，然后呢说它里面所展现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对于我并不是一个目前美国社会所主要讨论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有点小偏门啊。虽然我觉得它讨论的东西很必要，但是我觉得它又不是很主流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应该可能性不是很大。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芭比啊，哎，我们芭比永远的神是吧？不说了，
是
就是芭比，开玩笑，我觉得芭比其实，
嗨，
芭比其实还有它的弱点呢，就是首先它的这个东西比较卡通是吧？比较离这个人生活有点远，然后所以我虽然它讨论的东西我非常的欣赏吧。但是感觉这种粉粉的然后小打小闹的这种故事是吧，尤其是它里面所刻画的这个马太的这个人又那么蠢是吧，我觉得我觉得最佳影片还是有难度的哈，毕竟你电影还是得不能纯靠利益和趣味性是吧，你的这个就是这种说服力还是得有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排除掉。然后呢坠落的审判我其实很希望他能得，因为首先他还是很精彩的很难得的一部这种推理悬疑剧，并且他很精彩的展现了就是说对于一个命案对吧，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真相而是大家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然后呢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展现了就是司法体系是吧，审判呀、然后这个叫什么还原现场啊，然后这种什么坠楼测试是吧，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并且就是像刚刚小松老师所提出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叫什么，就是对方律师吧，好吧，就是针对于女主问的那些问题是吧，就是虽然听起来很八卦，但就是你能展现出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操着一个不是自己的母语，然后面对这种压力社会的舆论，并且她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丈夫是吧，那么他明明他也很委屈，但是由于他的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因为毕竟他是个德国人嘛，这也挺逗的哈，就是德国人确实就是非常的理性，然后呢法国人很感性，他老公是个法国人嘛对吧，然后呢他在处于这个角色上，然后他所要处理这些矛盾然后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他给女性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从侧面上的一个思考方式，就是哎我作为一个个体是吧，虽然我为家庭做出了一些很多的贡献，但是当我处在这么一个角色上的时候，那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怎么去想我的是吧，因为这种所谓的是谋杀亲夫的这种东西，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有话题性的对吧，然后你但是
没错
在处在这个位置上你到底该怎么处理，大家会怎么看你，你该怎么去努力，然后而且你怎么能这个家庭经过这么一场剖析是吧，因为它这个英文名字叫 autonomy of a fall， autonomy 它是解剖的意思，解剖你开完刀之后它就打开了，那这个家庭虽然有所谓的已经结案了是吧，释放，但是这种破碎的东西怎么去修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反思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
没错，
它给我的这种震撼和社会的这个探讨度，我觉得应该是要也很大的，所以我更希望它能得到这个奖项。好，小宋老师你怎么看？
所以说王老师你是非常希望这个坠落的审判能获奖，但是你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奥本海默好像声势是比较浩大的，可能最终获奖的是他是吧？
对，因为毕竟坠落的审判他的这个舞台只是法庭和家庭嘛是吧，哎，双两庭，但是这个奥本海默我觉得是还是最有机会能拿的，因为毕竟他的这个能量实在太巨大了啊，你就核武器的能量是吧，
哎呀没错，这个核能啊这个、还是比坠落的重力势能要更加这个厉害的，
对，
哎，
但是这个对于我看来呢，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就全盘全压奥本海默啊。这时候终于展现出我曾经的诺吹本吹了
哦
啊，尽管这几年已经没有那么诺吹了，但是毕竟看着当年的偶像终于有机会可以拿奥斯卡最佳影片了，我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不管是觉得理性的程度还是感性的程度，我都非常希望啊，导演我还是想让给茹斯汀特里耶啊，因为他具有一个更大的象征意义，但我觉得影片就给诺兰一次吧，让诺兰可以真正拍点他想拍的东西，别再拍一些奥斯卡 bait 了这种传记片。当然这个奥斯卡版本还没有拍，就是奥巴马确实拍得很好，但我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诺兰他真正真正想拍的东西，他还是想通过奥本海默去拿一次奥斯卡的。那既然这次就给他拿了，那以后的诺兰就真的可以拍一些像《盗梦空间》一样光怪陆离的，真正还是搞概念的一些电影吧。就尽管我个人觉得从影片的质量而言，那毋庸置疑，这个信条肯定是远远不如奥本海默的。但理论上，我其实更希望看到诺兰去拍一点，类似信条的电影出来，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搞高概念、高智商、看不懂诺兰，而不要是，这个慢慢变成拍一些美式主旋律，然后再夹杂一点诺兰特色的这种传记片，那不是我对诺兰的期望啊。所以说一点小小的私心，希望他能获得这个最佳的影片。
就诺兰就说，您看我这影片，我是有多想拿奖是吧？
对，哇塞，太想了，这影片整个就是因为奥斯卡量身定制的，我靠。
哎，但是小松老师，这个诺兰不是导演吗？导演不是应该是
他也是制片
哦，这样子呀？
对呀、啊，而且诺兰基本上他的每一部导演作品他都是制片，所以他对一部电影的把控性、把控程度其实是非常大。
这就能保证，无论是得导演奖还是最佳影片，他都有机会拿奖，是吧？
哎，嚯，你这解释的理由也可以。
嗯，
对，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诺兰还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哎，那我们今天也是跟王老师，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完整的这个列了一下今年的奥斯卡提名的这样的一个片单、
哎、
啊，不管从我们的预测角度还是说从给大家推荐电影的角度，其实也是非常的完整了。那我们今年呢跟王老师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给到我们听众的福利，对吧？毕竟我们这个奥斯卡的推测猜测获奖的这个大赛呢是每年必定会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刚刚跟王老师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猜测，那不如这样，王老师，我们来跟听众玩一个游戏怎么样？
好啊。
哎，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奥斯卡提名的八大热门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以及最佳原创和改编剧本，总共八个奖项。谁要是大家积极在评论区大家猜测这八个奖项的最终获得者啊，记得啊，大家猜的是觉得谁能获奖，你别猜你希望谁能获奖。当然你如果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最终评选的是大家最终觉得谁会获奖。就如果说最终大家有成功猜中这八个奖项的，我们就会送出一份精美的礼品。当然了，最终我们送什么以及参与这样的一次活动的具体细则，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置顶评论区来进行详细的规则制定，来参与我们这次好有意思的节目。有意思的游戏。
哎，没错，给大家谋福利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啊，说出您这个
没错
觉得谁会得奖。
哎，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要进入我们的经典环节了吧，王老师？
对，就是王老师提问环节，没听说过。
来王老师提个问、你当然得提问了、你得提问一下奥斯卡啥时候举办呢？
哎，啥时候举办呢，小宋老师？
哎呀，那你看看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那就会在北美时间的3月10号啊，也就是我们的3月11号就可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奥斯卡的结果。所以说大家去参与我刚刚说的这个游戏啊，必须得在3月10号之前啊，你别来个什么奥斯卡颁奖结束了，你给我在评论区下面留言说，哎呀，我忘了，但我没有看奥斯卡直播，我猜一猜，但我猜对了。
我5月30号掐指一算，我觉得是吧？
哎，没错，哎，你想钻这个空子是没用的，哎，
对，2024年3月10号之前啊，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王老师交给王老师真正的这个每期节目的
正常结束流程。
对，就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SMFM 二零一六。
哎 ，SMFM 二零二四零三幺零。
哎，没听说过。哎，还挺长的这数字啊，哎、没听说2016啊。然后这个扫描里面的二维码，然后加我们一下我们这个机器人，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头来，然后可以和像您一样有才的听友一起聊电影。哎，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然后
没错，
并且呢，希望大家就是积极转发我们的这个节目，积极的评论啊，您的喜欢，您的转发是对我们努力最大的支持。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拜拜，
拜拜。I'm always number two. No one knows how hard I tried. Oh, oh, I have feelings that I can't explain. Driving me insane. All my life been so polite, but I'll sleep alone tonight. 'Cause I'm just kidding. Anywhere else I'd be a 10. Is it my destiny to live and die a life of blood fragility? I'm just kidding. Where I see love, she sees a friend. What will it take for her to see the man behind the tan and fight for me? I'm just kidding.